圣哉，圣哉，圣哉！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日的清晨，你的荣耀遮盖全地。当我们众人在这里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主照你信实的应许，你便设立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祝福每一位到你面前来的，都带着心灵和诚实，单单的敬拜在你面前，将一切的颂赞荣耀全都归给你。这个地方主你必亲自分别为圣，特特的归给你。让我们在这里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乃是见证复活主耶稣基督你的大能。也求主你祝福今天凡奉你名聚集的地方，你的荣耀都遮蔽那里，你都与你的众儿女同在。祝福众人在你面前这样的聚集，在你面前的敬拜，都面对面的遇见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的时间，都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手里，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颂主恩光歌。
愿在天地星辰之先，混沌初开神掌先，神父创造日月星辰，天上三光普照人间，众光之源在一生中，上主，我走 头草众人有身心想寻求真理，爱不善良，神灵启迪感化内心，喜爱救光宣称明亮，宗光之源宣以上主
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诗歌，牵我的手。
生命分身的演习，
眼睛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他献上赞美感恩的祷告。天父，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我们奉你的名来到你的家里，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天父，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每一个人的脚前，你亲自的除去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疲惫，你亲自来牵我们的手，走在归家的路上。阿爸天父，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我们需要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谦卑的等候你，谦卑的在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需要今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天父，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话语，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圣灵启示的工作，开启的工作。愿圣灵你亲自高牧你的讲台，高牧今天为你出口的仆人，求你用你的炭火来接近他的嘴唇，愿他嘴唇所说的所讲的在你的心意当中。愿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行出那个光，能够做出那个盐，能够在家庭当中、工作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学会彼此相爱。天父，也求你保守今天在外面学习的那些弟兄姐妹，愿你给他们够用的体力和精力，愿你给他们在那个当中，愿他们领受从圣灵来的给他们的光照，愿他们带着这样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充满回到你的家中来侍奉你。天父，谢谢你，我们将感谢和赞美都献给做宝座的羔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宣读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生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好，弟兄姐妹请坐。
好，请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到第九章啊，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的35节到3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找到呢我们就同声的来读这段的经文啊，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开始。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好，经文就读到这里。今天是有郭小磊弟兄在这里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活出效法耶稣的生命。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还在假期中间，有的弟兄姐妹不在南京，有的刚才有提到有弟兄姐妹出去学习。我们今天一同聚集在这里，都是蒙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祈求神来光照。我们一同先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来向他做一个祷告。万有的主宰，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一同聚集在你的圣殿中间，我们同心来赞美，因为你从过去到现在，你都是那一位高坐宝座、配受一切凡有气息的人，来到你面前来赞美的神。主啊，即使在这样的假期中间的时候，即使在很多人仍然在各样子的旅游、各样子的宴乐中间的时候，你的子民都当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是一群蒙你恩典的人，你早早的就拣选我们，也用你的话语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光照我们前行的路程，让我们一生都能够有从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去跟随你。主啊，也求主你在你的今天我们奉你名聚集的你的众儿女中间，你的圣灵亲自来运行、来光照、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求主你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来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我们今年的正道主要都是在分享马太福音。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前后，从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他受试探之后，他出来在加利利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从那个时候起，使徒马太他记载了非常多的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在前面复活节的前一周，王磊弟兄也是在前面第八章也带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这些怜悯和医治的神迹，包括耶稣他医治麻风病人，还有医治百夫长加那个瘫痪的仆人，他也治好了彼得的岳母以及许多被鬼附的人。耶稣通过平静风浪这样子的神迹，也是向很多这些跟随门徒的以及众人向他们显明，其实他就是那一位应验旧约应许而生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大君王，他能够掌管一切的环境，他具有至高的权柄，也大有能力，他可以用这样的超自然的方式能够斥责海上的风浪使他平静，他也可以仅凭一句话就把鬼从一个人身上去赶出来。但若是有人想要来跟从他的话，主耶稣也提醒他们说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想要跟从他，他就必须放下属世的追求，他也不能看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高过和神的关系。直到马太福音的第九章，我使徒马太也继续用他的方式也在记载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接下来也是在向我们这些读者展示了主耶稣医治的大能。 我们读整个的九章，不单单是刚才读的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在读整个的九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整个的九章它是在讲到的信息包括这样子的几个事件，就是有一到八章是讲到耶稣赦免医治的一个摊子，然后九到十三章里面讲的是呼召罪人并与他们同席，十四到十七章讲耶稣关于禁食的一个礼仪规条的一个教导，然后十八到二十二章里面是耶稣医治一个患血漏症的女人，然后二十三到二十六节是耶稣使一个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复活的一个神迹，然后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是两个瞎子他们得以看见，然后三十二到三十四节里面有提到耶稣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哑巴，然后最后刚才我们所读的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一段里面是耶稣呼召人与他一同来同工。所以在这些整个的九章讲到这些事件，包括最后三十五到三十八节这几节，其实算是对一个对耶稣不单单是在九章里面以及包括之前所行的所有的这些神迹他的这些工作的一段总结的话语，以及接下来耶稣对他后面的这样的事工的方向的一个调整做了一些解释和铺垫。所以我们就从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认识主的工作，以及我们来思想应当如何来效法他。在马太福音的九章三十五节，马太记载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里的各城各乡其实涵盖了整个加利利地区的城乡。据当时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发现，其实当时耶稣时代的加利利地区一共大大小小有两百多个城市和村庄，其中最小的地方人口都也有大概一万五千人的样子，所以当时加利利人口总数算起来的话至少应该得有三百万以上的人口，这相当于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南京这么大的一片地区，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理解的话。所以主耶稣他仅仅用了一两年的时间，他就走遍了三分之一个南京这么大的这样一片地区的各城各乡，他去服侍这么多的人，这已经足以可以看到其实主耶稣的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劳苦。并且在三十五节这节经文里面，这里也概括了前面所有关于耶稣所做的工作，它涉及到的有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教导督责，使人归正。主耶稣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先去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向犹太人宣讲信息，跟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他事工的一个优先的策略。其实在马太福音的四章二十三节里面也已经讲到说，马太也已经向我们介绍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在整个四福音书记载的主耶稣三年半的传道事工中间，其实发生在会堂里面或者和会堂里的犹太人相关的事件就占了非常多的篇幅。在加利利的各个会堂，其中就包括有加百农的会堂，就是我们今天读到九章里面有特别多的讲到这些神迹奇事在会堂中间，就是在加百农这座这个城市，还有耶稣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这些都是主耶稣去教导犹太人去叫他们悔改的主要的合场。即使后来他去到耶路撒冷一步一步走向十架苦路的时候，他也仍然是活跃在耶路撒冷的会堂当中。在四福音书记载了至少有十次明确是提到是在会堂里面的讲论或者事件，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 正是因为神的百姓对神的道和他的心意认识不清，神才先后通过施洗约翰，又通过耶稣基督的讲道来引导他的百姓，来带领人悔改，来认识他。所以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对于耶稣来说，他进入到会堂里面去教训人，去归正他们对真理的错误的认识，去呼召他们悔改，这件事情到底是容易还是不容易？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因为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得罪人的事情，这是颠覆了犹太人过去千年来的传统的认知的事情。主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在传讲这些叫人悔改的教训的时候，他是当时他是在旷野当中去传讲的，当时的犹太人有一部分愿意来听施洗约翰的教训的，他们才去到旷野里面去找到约翰去听他的道。即便是这样子，施洗约翰的教训也带来了一部分犹太人的悔改，并且他们被归正，由此他们就施洗约翰就成为了犹太的祭司文士的眼中钉，然后他被设计下在监里，最后被杀殉道。所以而当耶稣他出来开始他的传道工作的时候，他用的是这样一个更加直接的方式。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像施洗约翰来的时候那样说你愿意来听的你就来听，他是在众人聚集的那个会堂当中去向这些人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当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其实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压力，一种来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种带给他的这种攻击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所以主耶稣他自己其实是先做了那个进入狼群的羊，但他知道这是父差他要做的事情，是父神的心意，于是他所传的神国度的信息就像这样一点没有打折扣的在会堂里面被传讲开来，一直到后来的使徒行传当中，使徒们像保罗、彼得他们出来传道的时候，也都有先向犹太人去传讲的这样的一个优先的策略。这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如今我们在教会去宣讲真理，无论是像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是我们在自己的小组当中我们去查经，或者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去做带领，在我们任何其他的这样的聚会中间，我们任何一种这样的话语服事的工作，其实都是我们奉神的旨意来做他话语出口的时候，也是来向弟兄姐妹们能够去宣讲神的道的一个时候。而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清楚的知道，不打折扣的去把神的道，把他的心意去向弟兄姐妹们能够讲出来，那个是一个首要的事情，是神呼召我们来做这个工作的意义。就像讲道王子斯布珍，他常常会用一个医生和手术的这种比喻来形容说传讲神话语的工作。他如果说医生不知道先用刀去割开那个脓疮的话，那病人的创口就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去宣讲神话语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先去揭露人里面的那个罪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带来真正的我们属灵的复兴和医治。所以保罗也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教导年轻的同工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无论是得时还是不得时，都是要把神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宣讲出来。这是从主耶稣的工作当中我们认识到的第一个方面。其实这也是当我去思想的时候，也是我自己非常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我常常是那个不愿意去得罪人的人，我常常是那个绞尽脑汁的想要让我说的话显得委婉，显得不会给别人带来任何的不适的那样一个人。但是神的道本身它应该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要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的，甚至连魂与灵、骨节与骨髓 都能刺开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的。这是在希伯来书 四章的十二节说的。所以或许我们在面对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我们需要有智慧的，我们去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显明神的道。但是对于已经认识神并且熟知神的话语的一个相对成熟一些的神的子民、神儿女，让神的道能够去发出亮光，直指人心的那个隐秘，以至于能够让我们一同谦卑悔改在神的面前，这应该是每一个做神话语出口的人，我们也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应该要去操练的一个目标。所以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然后其次，当我们说要按照正义去宣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宣讲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宣扬呢？是不是说我们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场合，我们只要把全备的福音去和人说一遍，或者我们今天我们来聚会，我们一起在这里，我带大家一同来，我们读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使徒信经，那这样的就已经算是在宣讲神的福音了吗？其实也不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耶稣在前面的5到7章登山宝训的讲论里面，确实那一段的信息他用很多的比喻去向那些出来跟随他的人去宣讲天国的法则，也是被我们称为是天国大宪章。但是我们去看从第8章以及我们今天所读的第9章这些医病赶鬼的这些事件当中，耶稣并没有过多的去和这些来寻求他医治的人讲很长很长的道理。比如说当他在见到马太的时候，马太坐在税官那边的时候，耶稣去找到他，他没有做任何的铺垫，直接上来就跟马太说，你来跟从我吧。然后马太果然就起来跟从了他。当约翰的门徒他们来询问耶稣对待禁食的问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就用新郎和陪伴之人的关系，还有这样的新布料和旧衣服，还有新酒和旧皮带这样子的比喻，是来向他们显明福音当中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一种应该有的关系。所以结合这样子的去比较，我们去看的话，其实主耶稣常常他是以服事的行动来彰显天国的福音和他的身份、他的权柄。他有医治病人，他有赶鬼，他有行各样超自然的神迹。他不单单是纯粹的都是在用言语在向人去宣讲福音的信息。其实这背后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只有耶稣自己能做到，我们好像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我们只能靠我们的嘴去跟别人说耶稣做了哪些事情。但是这背后虽然说有一部分是说因为主耶稣他有他神性的一面，他知道个人心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以他在面对不同的人的时候，他知道如何采取最合适的方式去呼召引导或者教导的他面前的人，而他不是以对任何人来都是以同样的一套我们所谓的属灵的话术去输出给他们，让他们去来跟随他。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面对不同的人群的时候，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说我们就知道今天我们遇到这个人到底应该是跟他讲道理是最合适的，还是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神迹能够让他立刻就愿意来信主。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我们不像主耶稣那样完全知道个人心里面所想的，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些陌生的福音对象或者面对我们不太熟悉的主内的肢体的时候，除非是某一个特定的场末特定的时刻圣灵特别的给你带领的话，你知道你有那样的一个感动想要去和他说什么样的信息，但是大部分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揣度对方的心里的所想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当我们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效法的是，我们随时都是能够以服事的行动去向人来显明福音，而并非总是用言语去说服对方，说到他愿意相信、愿意信了为止。就像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见证，还有之前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应该看过的一个福音系列的见证叫彼岸，它里面也会讲到很多很多的一些带给我们很多感动的一些见证。其中就有一集我记得特别深的，就是讲到在海外的教会，他们在服侍从中国出去的留学生，他们的方式他不是抓到一个留学生就一直给他去说去喋喋不休的给他讲全辈的福音，或者跟他去辩论神到底存不存在。他们通过的是一种为这些留学生提供很多便利的服务，比如说去机场接送机，或者给他们提供寄宿家庭，做社会做社区的关怀等等这些实际的行动，去和他们建立关系，并且把他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有的那份喜乐和平安能够活在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面前，从而吸引这些年轻人，使他们开始好奇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无条件的来爱我、来关心我，之后就顺理成章的开始想要去教会了解这些人服侍背后的这个缘由。但我们也不是说在高举说行为本身，说我们信主靠着这些外在的行为去能够称义的，而是通过效法主耶稣他宣讲福音引导人来认识他的这种不同的方式。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应该要知道说没有行为的信心其实是死的，而真正的活泼的道、活泼的传扬真理的方式一定会带出实际的那种服事的行为。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的服事，他不单单是在医治人身体的病症，更多的他其实是在拯救灵魂、医治人心灵上面的病症。当主耶稣他在面对那个被抬着来寻找他医治的那个瘫子的时候，他看出来这个瘫痪的人他外面的这个症状是不能行走，但是他里面的病因却是因为罪。主耶稣首先他是医治人里面，在这里这个用的这个罪在原文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复数，它指的是很不单单是一种罪，应该是多种的罪。但是具体到底这个摊子它里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罪，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在经文里面没有详细的说。但正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罪使这个摊子知道他知道怎么样去走，但是他却没有这个能力站起来。这也就像非常像我们如今的很多人的一种光景，就是很多人其实处在一种他心里面他知道怎么样做是好的，他心里面知道要与人为善，但是他却没有这个行出来的这种能力，也是因为人里面的罪，人身上有诸多的罪的这个缠累。同样当这些文士当他们在耶稣和这个摊子说他的罪是被赦了之后，这些文士他们也是在心里面偷偷的说耶稣说了诫望的话。主耶稣当时就看穿了他们心里面的想法，并且用很直接的方式去显露出他能够读到这些文士他们心里面想法的这个能力，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耶稣用这样的方式直接去显明他知道这些文士他们心里面所想呢？耶稣到底他是在责怪这些文士，你们心里面不能在即使你们心里面说我坏话那也是不行的，这是一种责怪的语气吗？其实也不是，他同样的也是在像用他知道这些文士心里面所想去显明出他们的里面的罪来，也是在启示他自己的身份， 为的是要叫他们打消心里面的怀疑，心里面的不信，能真正的认出这一位站在他们面前赦人罪的，就是他们期盼已久的那个弥赛亚。但是我们看到，其实结果在这一段的信息最后，马太记载说九章的八节，这里面有提到说，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人。我们去读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众人，这里的众人指的当然就是既包括那个摊子以及抬他过来的朋友，也包括这些心里面还有指责耶稣的这些文士以及其他在场的所有的人。当他们都非常惊奇的时候，他们说归荣耀与神，这一位神就是他们心里面一直认识的弥赛亚，一直认识的那一位耶和华神。然后因为他，这个他指的也是那这位神，神将这样子的权柄赐给了一个人，这个人指的是谁？就是耶稣。所以在他们的心里面仍然是把耶稣当作是人，并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这个耶稣赦免这个摊子的这个神迹中间，当时的所有人都没有认出来他的身份，他的权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耶稣他接受广会堂的那个雅鲁的邀请，他去到雅鲁的家里去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又特别讲到的那个患血漏症的女人，这个女人她也是当时她在心里面说，我只要摸一下她的衣裳，我就必痊愈。她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这个信心的一个一点点的这个信心的想法，也是被耶稣数算。然后她的血漏症就是因为她偷偷的摸了一下耶稣就得到了医治。而在马可和路加的记载里面，这个事件就更加的记得更加详细，就里面特别就有讲到，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耶稣在被摸了之后，他就感觉他的能力有能力从身上出来，他就转身和门徒说，谁摸了我的衣裳？然后门徒当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门徒们的反应就是，这里这么多人都在挤你，谁摸，不管是谁摸了，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耶稣观看四周，他看见了这个偷偷摸他的女人，然后就知道这个女人身上这个女人当时就自己意识到了，其实耶稣有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然后他站在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的跟前，将整个的实情都告诉了他。然后耶稣就对这个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你的灾病痊愈了。就是当耶稣有和他有这段对话的时候，这个女人她的身上的这个血漏症就已经被医治了。为什么耶稣又好像额外的非要把这个事情挑明了，又有了一段对话之后，最后又跟这个女人说了一次，说你的病痊愈了。就是从这个过程里面，也是另外一个事件，让我们去看到，其实耶稣不单单是为了要医治这个女人的血漏症，他更是要医治她灵里面那个因着偷偷摸耶稣而有的那个罪疚感，而让她能够真正的得到释放，得到医治。所以就从这两个事件里面，我们要仔细的去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主耶稣他不仅仅是在意人身体得痊愈，他更在乎一个人他灵魂的得救。否则耶稣他不需要通过走上十字架的这种方式来完成他的使命，他只需要开一间医院，他就可以一直不停的24小时的去医治病人，就可以治好更多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也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就是我们今天不能仅仅是把神当作是一个简单的治病行善的这样的一个偶像去崇拜。神要拯救的是我们的灵而非我们的身体。 啊，第四个方面是在九章的三十六节，这里经文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教训人，他宣讲福音，他医治身体，拯救灵魂，他所做的所有的这些服事的工作，他背后的动机和目的，或者说这就是他的心意，他的感受。正是在这些服事的工作中间，他接触到了这许多的人，指的就是被耶稣看到当时的来到耶稣面前的这些贫穷的、瞎眼的、有病的、被人厌弃的，甚至包括那些来质疑他、来诋毁他的人。当主耶稣看到他们，就怜悯他们。哎，这里用怜悯这个词，其实它在原文里面它表明是的意思是从一个人身体的最深处发出来的一种感受啊。这个词它的原文里面的词根指的是人身体里面那个肠子的那个意思。在希伯来文化里面，他们认为人体最深的地方是人里面的那个肠子。当有外在的一些事情发生，给一个人带来一些触动，触动他内心最深处的时候，那就触动他的那个肠子了，那就触动到了极致，以至于这个人如果说从他的这个肠子里面发出来的一些回应，那就说明是他里面最真实最深的一种感受，所以这个感受就叫做怜悯。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他不是表面上说对这些人有一些同情，他产生了一些共情。当我们在路上路过地铁站的时候，我们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人好可怜。但是这个是我们最里面发出来的感受吗？可能转瞬就没有了。但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对他们的这个怜悯是发自他最深处，因为主耶稣深深的了解他所遇到的每个人，不单单是表面看到的，不管是他们喜乐还是忧愁，他们每个人心里面的一点点想法他都知道，所以他是深深的知道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这些人是如何需要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所以在路加福音的一章七十八到七十九节里面记载，撒加利亚对耶稣的预言也说，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这位道成肉身的人子，伟大的君王，他有一颗怜悯的心肠，他所有的服事的工作也是基于这一颗怜悯的心肠而做的。当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质疑耶稣为什么要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的时候，耶稣就引用旧约的何西阿书的六章六节，也这一节的经文去回应他们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用这样的他们所熟知的这个神的话语来引导这些法利赛人看到自己里面的骄傲，来他们里面其实是缺乏这样的怜悯的心的，这样的一种罪，也是在向人宣告神子来到世间，正是为了这些愿意凭信心来到他面前寻求怜悯的罪人而来的。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对耶稣的工作就有了一个比较完全的认识。这是他整个在马太福音到现在，他无论是去话语的教导，还是他通过各样的实际的行动去向人显明出来的，向人所做的，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那我们认识他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呢？也是为了要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效法他。这也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就接下来三十七到三十八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如何能够活出效法耶稣的生命。主耶稣他在一边工作一边对这些来寻找和跟随他的人心生怜悯，他见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当时的百姓他们就好像是被狼搅扰，完全是处在一种 倒下不能自救的光景。虽然神的百姓他们中间有做中保的祭司，他们有熟悉律法的文士，他们有很多每个城市都有这样子的聚会的会堂，但他们得到的并不是属灵的牧养，常常受到的是这些宗教领袖的压迫，甚至是带给他们的一些伤害。而他们面前，在他们面前，这些神的百姓，他们很尤其是这些弱势的群体，他们十分的无助。而神的百姓因为没有这种属灵的引导而感到迷失，所以这些本应该是做牧人的宗教的领袖，他们没有成为这些百姓的牧人，但是却反而去禁止这些百姓去来认识真牧人。无论他们去到旷野去寻找施洗约翰，还是在会堂中间耶稣的讲道愿意来跟随他的人，他们都会面临的整个的来自他们所在的犹太人群体的一种压力。当耶稣他见到百姓这样的无助的光景的时候，耶稣就借此来教导门徒，让他们也要清楚的知道他们将来要服侍的何尝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也鼓励门徒们说需要起来要承担使命。而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是要他们起来和耶稣一样去医病赶鬼吗？其实耶稣开始没有直接去给他们有这样子的教导，而是要他们这个时候耶稣是呼召他们要起来做工人。耶稣不是像一开始好像是我们现在如果说耶稣是真的是开了 一间医院的话，那他现在需要招几个科室的主任来，他可以派马可说你来负责这个科室专门救治瞎眼的，再派马太你可以负责来医治瘸腿瘫痪的，或者路加你的经验比较丰富，你来负责其他所有这些复杂的病症。耶稣没有像这样子的方式去把合场好像责任制的去划分开来，而这里主耶稣他用了一个新的比喻，就是专家和工人的这个比喻，要说的专家多，做工的人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体验过，就专家收成的时候，我爸爸在老家有承包很多亩的地，其实我们家就有种很多的地，每年要到收成的时候，就前后大概只有一两周的时间，然后还非常受天气的影响，如果遇到快要下雨的时候，可能就那个时间就更短了，就要赶在下雨之前要尽快的把地里的庄稼全部都要收掉啊，不然下过雨之后它就会湿掉，就很难。所以那一段时间就会哪怕你每天起早贪黑的干都是干不完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爸爸就需要联系到所有他能联系到的人，请他们过来帮忙一起来收庄稼，不管是我们家的亲戚还是这个雇的人过来。那也常常是面临一种雇不到人的状态，因为现在老家的年轻人很少，然后有些年纪大的又有身体不好啊，或者就不能干太多的活，那就也有的时候是别人请去了就请不到人。所以在收庄稼的时候，其实需要来帮忙的其实就是一个帮忙来收庄稼的人，是就需要来的是一个收割的工人，而不是需要说请一个人过来去教我爸爸怎么样从头开始去种这个地，因为他自己就已经很熟悉，他唯一需要的就是在这个收割的事情上面能够有人来帮助他。而当我们去类似的我们去看，其实用这个庄稼和工人的比喻，主耶稣从这个中间其实也是在告诉门徒们，其实他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来帮助他收割的一个工人。无论在我们如今的教会当中，无论是在小组还是我们教会各样的事工里面，其实我们所有的 所有的目标我们都是围绕着大使命，就像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说，我们要扎根圣经，建造生命，栽培门徒，传扬福音。而神的心意也是最终是让我们被他呼召，呼召起来做那个收割的那个工人，而不是让我们去替代他成为那个庄稼的主。所以这就让也是让我想到，我们常说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起来，我们不配起来承担主的呼召和使命，不配与他同工。要么我们就会是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我们会自己觉得好像我在这个方面我是一个专家，我可以在这个方面去承担，我在那个方面就不行的话，我不愿意去那个方面。我们常常去服侍的时候会有这样两种极端的想法。其实这样的想法和动机本身也都不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专家收割专家的工人的心态。或者简单来说，主呼召我们起来，其实他是让我们兴起做工，为了要承担的使命就是去做他的雇工，他自己才是那个雇主，他自己会负全部的责任。但是我们思想我们自己面对呼召和服侍的时候，我们到底是那个明知道收割的紧迫但是却拒绝来帮忙的工人呢，还是我们接受了一起来收割的邀请，但是我们常常却是在指导这位专家的主怎么样去做去种他的庄稼呢？因为之前我看到过一个很受感动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见证，里面就讲到说一个服侍神一辈子的老仆人，当有人来问到他，请他分享一下他为什么能够60年如一日的服侍神，从来没有懈怠过，这位老仆人他分享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看神怎么去做，一切的工作都是主要成就的，也是他自己完成的。所以就从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位老仆人他就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当做那个神的工人，去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无论他服侍的年限有多久，他仍然是清楚地认识到他只是神的一个雇工。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在无论我们是在教会中间，在小组中间被兴起来，或者即将要被兴起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清楚的认识，一生也能够去持守它，能够合乎中道的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然后第二个小点是要活出效法主耶稣的生命，我们需要的是祷告仰望主。在第30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里就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求。那这个求字在这里它表明的是什么一个意思，说明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找工人，就像我爸爸那样去找工人其实很难的，每年到那个时候都特别的难，真的很难求来一个人。或者我们自己努力成为那个可以一个顶几个的那种超级工人，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干掉所有的这个收割的事情。我们要效法的就是要借着祷告仰望谦卑的依赖这位专家的主。像我们最近在学的那个于洪杰牧师的新人门训的课程，我想应该很多的小组都已经开始在学习，它里面第一课里就讲到基督徒这个词，他在于洪杰牧师把它翻译作基督人，就在英文里面的单词叫 Christian， 也是它是拆开来是 Christ 代表的是基督，然后后面加上 IAN 是他说这个是 I am nothing 的缩写，就是我什么都不是，除了如果我离开了前面的基督的话，那我什么都不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基督人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 一个认识。所以只有有了基督的同在，并且我们知道要去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和他在同工，并且我们的工作的果效不是说取决于我自己有多少能力，取决于我的计划安排，仍然是取决于这位招我们来的基督。在我们祷告呼求主的时候，也是在预备自己成为承载祝福流出的那个器皿。像张伯斯牧师他说，有不少灵魂会因着你不住的顺服而得救。所以我们去带领人来认识神的时候，去引导别人的时候，不是说我们靠着我们的口才能够使一个人得救，不是说靠着我们行什么样的神迹能够让他认识到这位神的存在，而是靠着我们不住的顺服就可以让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救。这就让我们看到，其实衡量我们标准那个服事工，衡量我们的这个有没有活出效法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标准，不是像我们常常我们在单位当中衡量员工的 KPI 的时候，都是以我们今年带了几个人头，我们那个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价值，这样的去衡量。而在乎的是我们顺服主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这是衡量一个基督徒有多效法基督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从这样的信息里面也是特别给我一些感动，想要去分享。包括最后我想用一个见证，就是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是关于19世纪的一位非常伟大的宣教士，叫大卫·李文斯顿。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过或者读过关于他的传记，叫《深入非洲3万里》。李文斯顿他从小就很聪明，他求知欲很强，因为他家境贫穷，他10岁就开始到工厂里面去做工。他用做工赚来的钱一边补贴家用，一边给自己买一些书去读。然后他到他高中毕业之后，他又去读了医学院，并且他又去读了神学，完成了神学的装备。他是一个喜欢探险的人，从小他心里面就有非常远大的志向，他将来要去到远方去为主宣教。尤其是当他读到一些宣教士的一些传记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的热血沸腾。他不愿意走在神的心意之外浪费自己的人生，而是愿意主差他去任何地方，只要主与他同去。所以在李文斯顿他40岁的那一年，一直到他40岁那一年，就是1841年的时候，他才真正踏上了非洲大陆这一片地方，来到了这个蛮荒，当时非常蛮荒的非洲，去开始他的宣教工作。其实在那个之前，他开始是听到中国回去的宣教士讲到中国这边的一些福音的需要的时候，他开始是想要来中国宣教的。但是当时就是发生了鸦片战争之后，他这个想法就被拦阻了，他就没有办法能够过来。然后他继续祷告，一直等到有一个老宣教士是从非洲回去，回到他是英国人，就那个老宣教士从非洲回到英国去汇报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就听到那个老宣教士说，在晨曦中我向北方辽阔的平原看，千村万户炊烟袅袅，那里还没有宣教士的足迹。所以当李文斯顿他听了这个宣教士描述的这种很有画面，带给他很有画面感的这种场景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有感动，然后他就下定决心他要去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一去就去了16年，中间他也短暂的有返回过几次英国，然后又继续回到非洲的河场里面去服侍。他在非洲去到了很多的地方，一直到1873年的5月1号，也是1873年的5月1号的一个早晨，他因为感染了疟疾病，然后病情加重，他就 当时李文斯顿他是在赞比亚的一个叫奇坎伯村，在那里他最后他去世了。然后据说当他的非洲的仆人发现他离世的时候，他仍然是以祷告的姿势还跪在自己的小船旁边的。所以李文斯顿他在世的时候，他在他的一篇日记里面写到说，除非与基督的国度有关，否则我所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任何东西都不会有价值。他就把他的一生都留在了非洲，因为那是他领受的呼召，是神要他起来做工，是神要他顺服专家的主去活出使命的那个地方。李文斯顿仆人和当时非洲当地人他们也都非常的敬爱他。后来他们和英国这边有一些协商之后，由当地的人把李文斯顿的他的心脏就留在了非洲，葬在一棵树下面，因为他们都认为他的心永远都是留在非洲的。之后他们就又用最好的这个保存他遗体的方式把他运回了英国，他的遗体最后是被葬在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见证，但是如果我们理性的去思考的话，很多人就会质疑说，虽然李文斯顿他宣教多年，他最后也把生命都留在了非洲，但是其实他一直到他死的时候，好像因为他悔改而归主的非洲人并不多，他真正的在那里那么多年，并没有太多的非洲人立刻就信主了。好像他这一位奉献了自己生命在非洲的工人，最后他并没有真正的收割多少的专家。但是神的工作就非常的奇妙，当李文斯顿的死讯和他在非洲的经历，他的这样的感人的见证被传回到欧洲之后，就开始有许多的人对非洲这一片土地就开始关注起来。也正是因为李文斯顿顺服神的呼召，他甘心去到那个有千村万户宣教士还没有到过之地的这个心智，激励了更多的宣教士起来，后面就继续的去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我想，如果说当李文斯顿他在离世的时候，他仍然跪在那里去求专家的主更多的能够去打发工人去这一片河场去收割专家，那这位信实的神他就实实在在的是已经成就了他的祷告。这也是尤其是当我们在一些事工中间我们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我想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激励，因为成就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那一位打发工人的专家的主。最后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使命》，我们一同起立。 基督，我们谢谢你用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来激励来引导我们，你也用你自己道成肉身的传道的工作去成为了我们能够肉眼可见的这样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效法你去活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主啊，你自己是那位最完美的宣教士，无论是用你的话语引导，还是用实际的服事的行动，你去真正的怜悯那一些来到你面前的灵魂，去来挽救这些失散的人能够再一次与天父和好。主啊，你深深的知道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的需要，你也去深深的能够去来爱他们。主啊，当我们今天我们哪怕在这样的信息中间，我们唱着诗歌带着感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怜悯有何等的微小呢？当我们甚至我们在离开这里或就是还没有离开这里之后，我们这样的一份感动就会消失，但是你的怜悯是从你里面发出来的，你的怜悯也是我们如今能够去效法你更需要求你加给我们的。真的求你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愿意成为你这样一个福音流出的管道的时候，你就把这样一份怜悯人的心能够加在我们里面。主啊，无论我们在我们能力上我们何等微小，无论我们在各样的我们这样的环境中间我们到底能够摆善多少，但是你不看我们所做的，你更看重我们里面那一颗效法你的心。主啊，我盼望你，特别是当我们今天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仍然还在假期中间，我们去也出去接触到各样的人群，接触到我们家人的时候，真的求主你把这样一个怜悯人的心加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众人面前在家人面前都能够活出这样一份效法你的生命的样式。主啊，特别也祈求你加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意象，就像加给李文斯顿有这样的意象的那样，你能够让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呼召是在何处，然后我们在领受这样的呼召的时候，无论是远处的近处的或者在家里的，我们都能够顺服在你的呼召中间，我们都能够甘愿背上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盼望你 的话语能够成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以至于能够成为活出来的见证，去影响更多的人。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今天依然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有圣餐礼，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仍然一起来恭读神的话语，请弟兄姐妹。